欢迎收听 Bree 旗下的 Solidar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聊聊菲尔兹奖的历史性时刻，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获奖，欧盟对 Google 开出近9亿欧元罚单，法国立法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还有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系外卫星的激动消息。
此外，通用汽车靠软件订阅赚得盆满钵满，美国陆军却把 AI 的 token 配额用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关于蜜蜂的有趣发现，以及候鸟种群下降的警示。最后是一条关于 Togong 的小消息。
2026年，菲尔兹奖在正在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正式公布了。四名得主与此前泄露的名单完全一致。
这次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首次有两名中国数学家同时获奖。这在菲尔兹奖近90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第一位是邓玉，他因为在公理化物理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的重大贡献而获奖。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简单说就是如何用公理化的方式让物理学建立在坚实的数学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困扰学界超过100年的难题。
第二位是王红，他解决了开放式三维空间的挂骨集合猜想。这个猜想涉及几何测度论中的核心难题，王红的证明被认为是该领域几十年来的最大突破。
另外两位获奖者分别是 John Padden， 中文名白杰文，他解决了 Gromov 的扭结理论问题，以及 Jacob Timmerman 在 Henry Ott 猜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接下来看欧盟对科技巨头的监管行动。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数字市场法，也就是 DMA 为由，对 Google 开出总计8.9亿欧元罚单。
这笔罚款分成两部分，第一笔4.6亿欧元，因为 Google 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等服务，而不是竞争对手的。
第二笔4.3亿欧元，原因是 Google 阻止应用开发者引导消费者前往更便宜的网站或替代应用商店。
欧盟委员会同时发出命令，要求 Google 以公平且无歧视的方式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且允许开发者在 Google 应用商店之外提供优惠。
不过委员会也指出， Google 已经开始测试调整自家服务在搜索结果中的展示方式，并称这些变化在合规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看起来双方在方向上至少有了初步的交集。
转向欧洲另一项重磅立法，法国议会通过法案，成为欧洲首个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参议院周二批准后，国民议会以279票赞成、8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支持率相当高。
禁令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今年9月1日起，禁止15岁以下用户创建新的社交媒体账户。
第二阶段从2027年1月起，禁令将适用于现有账户，届时未成年人的账号将被关闭，这给了平台和家庭一段过渡期来适应新规。
再来关注一则天文领域的重大发现，国际天文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报告，首次发现了罕见的三层等级天体系统的观测证据，并且捕捉到了疑似系外卫星的信号。
研究对象叫做400-352722字节系统，它的结构非常独特，恒星围绕一颗褐矮星伴星运行，而褐矮星外侧又存在一颗大型卫星，形成了恒星、褐矮星、卫星三级嵌套结构。这是人类首次观测到这种类型的天体系统。
要知道，目前人类已经探明了超过6000颗系外行星，但始终没有明确观测确认任何一颗系外卫星。这次发现如果得到进一步验证，将填补一个重要的空白。
分析显示，褐矮星外侧的那颗巨型天体质量约为木星的 0.9 倍，轨道周期大约170天。模型推演证实，系统至少曾在一颗卫星的可信信号。有趣的是，如果假设曾在两颗卫星，轨道模型会呈现高度不稳定状态，与实际观测不符，这反而增强了单卫星假说的说服力。
下面这条新闻可能会让你重新认识通用汽车。它正在悄悄转型，从卖车变成一家订阅服务公司。
通过 OnStar 和 Super Cruise 等软件订阅服务，通用汽车在客户购车之后创造着长期高利润的经常性收入。第二季度 OnStar 收入约为8亿美元， Super Cruise 收入同比增长约 70%。
公司透露了一个关键数字，软件业务每赚取$1收入，可以保留70美分作为利润。相比之下，汽车行业传统业务每$1销售额通常只能留下4到10美分，这个差距非常惊人。
规模方面，通用汽车预计今年新增约100万 OnStar 用户，使总用户数接近1300万。Super Cruise 在第二季度新增约7万用户，到年底预计超过85万。软件正在成为这家百年车企的增长引擎。说到 AI 的使用量，美国陆军遇到了一点麻烦，军方通知军人限制使用一款叫 Askage 的生成式 AI 平台，原因是 token 配额几乎耗尽了。
Askage 平台可以运行 Gemini、Llama 和 ChatGPT 等多个大模型。一名匿名军人透露，仅仅一项服务就耗尽了一整年的 token 容量。
陆军此前是鼓励使用生成式 AI 的，每人每月初始配额至少20万个 token， 用完之后系统会自动分配更多，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预期。
据媒体报道，在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期间，单日 token 消耗量曾高达200亿个，这个数字让很多商业 AI 公司的客户规模都相形见绌。
接下来是一条来自生物学领域的迷人发现，科学家找到了一个叫 Double Sex 的基因，它竟然是控制工蜂按年龄转换任务的关键开关。
我们知道，工蜂的一生是有严格分工的，年轻时照料蜂后和幼体，之后转向筑巢和防御，年长后外出觅食。这个转换过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固定的程序。
但研究发现，当年长工蜂的 Double Sex 基因被失活后，他们会重新开始照顾蜂后。也就是说，这个基因在年龄相关的工作行为转换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且，该基因仅作用于特定的神经回路。科学家通过抑制相关回路，成功改变了工蜂的行为模式。这项成果发表在 PNSA 期刊上，为我们理解社会性昆虫的分工机制打开了一扇新窗口。接下来是一份令人忧虑的生态报告。一份对全球超过3380种候鸟的评估显示，超过半数的候鸟种群数量正在下降。
下降的原因包括栖息地丧失、有害入侵物种、建筑物碰撞、狩猎、宠物贸易以及有毒杀虫剂等多重威胁。
报告特别警示，候鸟不仅传粉植物、传播种子、控制农业害虫、运输养分，还通过观鸟与生态旅游支持着当地经济。它们的减少意味着支撑野生动植物和人类的生态系统正在逐步崩溃。
研究人员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候鸟，这不仅是为了鸟类本身，更是为了整个生态网络的安全。 Togger 拒绝托管 V-Code 的项目。
以上就是今天 Solido 每日沙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